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旧约诗篇第90篇，这篇诗的标题就是神人摩西的祈祷。上次因为时间关系没有看完这篇诗，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摩西对人的脆弱以及生命的短促所发出的感叹和祈求。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到诗篇第90篇，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简略地回顾上次的内容，然后继续讲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真道，并且用心聆听，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和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呢，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的第90篇。诗篇第90篇的第一和第二节说，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在宣告神的永恒本质。他在创世以前，从亘古到永远就已经存在了，神呢，老早已经存在了。诗篇第90篇的第3和第4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这里说到时间的相对性。对于神来说呢，千年就如一天。彼得谈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么说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这是在彼得后书第3章的第3和第4节。有好讥诮的人说，神不会来的，他在哪里呢？他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不在这里。彼得说，你要知道，对神来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呢，时间对我们来说是相对的。我们常常想啊，时间呢是直线前进的啊，这里是开始，这里呢就是结束。这里是我出生的时候，那就是我死的时候，时间是直线前进的。这是因为我们与物质有关联，如果我们不属于物质，那么时间就不重要了。时间只与物质相关。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际上在物质以外，时间并不存在。时间呢，只是存在于实体世界。如果你的速度够快，时间呢就可以延长。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呢，如果你能够加速到光的速度，那么时间就会停止了。所以，当你加速到光的速度，朝着仙女座星系飞去啊，我们不要到仙女星座那儿太远了，就让我们到半人马座，或者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他们呢是太阳系最近的邻居。如果啊你是以光速行走，可以在 四年半之后就到达那儿，然后呢，九年内呢，一个来回。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啊，你还是同样的年纪，时间对你来说呢，是停滞了，因为你的旅行速度啊，极快。当你回来的时候，地球呢，已经老了九年了，而你的妻子呢，比现在呢也老了九岁。如果你再走得远一些，如果你去仙女座星系，离这儿呢有150万光年，那么你要在300万年以后才能够回来。哇，那个时候整个地球都不一样了。你回来环顾四周，找不到你的朋友啦，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呢，却只是老了几个小时而已，因为你是以光速来旅行的，你要转变成能量，你没有实体了。在那个时候呢，你只是能量，时间就不存在了。这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概念。我们呢无法实际去证明它，所以我们只能够接受它，因为爱因斯坦真是太聪明了。但有趣的是，圣经呢确实暗示，就神来说，时间是相对的。因为圣经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彼得则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有意思的是，在何西阿书的亮光中，先知讲到以色列要离开应许地，被分散两年。先知说，第三年我要养育他，他要住在这土地上，或是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接着说，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是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二节。因此呢，以色列要在那地被毁灭，被赶出两千年之久。现在呢，他们再次被复兴，所以一千年在主看来呢，就是一天，而一天呢，又如千年。如果你说啊，可是主等了这么久还不回来呀？是啊，才几天罢了，因为时间相对性的关系嘛。诗篇第90篇的第5和第6节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生命呢就是那么的短暂。诗篇第90篇第7到第9节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影物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时间呢，不仅是相对的，这一点的确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因为这里所引发的问题啊，让我们觉得很稀奇。当你脱离了我们所存在的线性时间框架啊，线性就是直线的线，性质的性。当你脱离了我们所存在的线性时间框架的时候，就能进入没有时间的永恒状态中。在这个状态里面呢，并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一切都处于当下。因为你现在呢，已经从时间里面被释放出来了。在时间里面， 我们知道有过去，有现在和将来，但是一旦脱离了线性时间框架的范围，过去或者将来，这都不存在了，一切都成了现在。传道书的作者尝试去解释这个观念，但是呢，他把它讲得更混乱了。当然我们的脑子呢也无法完全理解它的意思，所以这个观念呢只会让我们的脑子啊震惊不已。诗人说，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成了现在，而那些将来的事却已经发生。神把我们过去的事摆在他面前，你如果能够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就跟永恒的观念呢接轨了。在相对的时间里面，在现实中，目前发生的一切，我们所过的生活，就好像已经被讲述过的故事一样了。在神看来，我们的一生好像是在重播以前的片段。因为神是活在时间向度以外，他对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能够一览无遗。就像雅各所说的，神能够从开始就知道结果。其实呢，雅各在《使徒行传》15章的18节里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因为神是在线性时间框架的范围之外。因此呢，神往下看的时候，他看到了整幅画面。而我们呢，却是一天一天的看，所看到的仅仅是今天、昨天和明天。神呢，则洞见了全貌，明察秋毫。他从开始就看到了结尾。在神看来，我们只是在重播生命的过程，这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整个人生的场景啊，以至于结局啊，他已经洞若观火了。神从开始就直到结局，如果能够让我们摆脱线性时间框架的限制，从时间框架出来，就能够像神那样看见他所看见的，那将让我们有难以置信的优势。在启示录里，约翰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他说，就是约翰啊，主日我被圣灵感动，神带他进入到时光隧道，带他到超越我们今天活着的时代。主给约翰显示教会被提之后，地上要经历大灾难时期所要发生的事。约翰之所以看见地上要发生的事，就是因为神把他从时间的框架，从线性时间框架的限制啊，释放出来了。约翰就能够看到他在启示录中所描述日后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那些事啊，还没发生，将来一定会发生的，因为神让他离开了时间框架，就让他亲眼目睹的。因此呢，神活在时间框架的范围之外，神知道你的生命，知道你生命的结局，神知道你一生的成败得失，这呢，已经发生了。神已经知道你的人生结局。罗马书第八章29和30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神在什么时候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呢？是在你出生之后呢？还是在你决志之后呢？都不是，神是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因为神是在时间框架之外， 他能够俯瞰一切，就看见了整个结局。神能看到你的一生和你生命的结局，这都一览无遗。他能够掌握全貌，因为呢，对他来说，时间并不存在，神活在时间之外。所以呢，基于这种能够置身于时间框架限制之外的能力，神就能够做出他的选择。哇，太好了，神拣选了我，这真是奇妙，不是吗？既然神有这种智慧，那么他不会拣选一个失败者的。因此呢，神已经拣选我这个事实，就自动的把我算进去了。我是个胜利者，因为神已经在我里面动工，他必成全这工。现在呢，我们很难理解预定论和神的拣选。在神里面被拣选的观念，我们觉得很难明白，因为我们只能在时间的框架里面思想，我们只限于在时间的限制中思想，所以让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些事。哎呀，神怎么会拣选我呢？这不公平啊，神选上了我呀，等等啊。如果神要拣选我，那很好，我不会争辩，只要欢喜快乐，因为我在他里面被拣选了。因此呢，我的一生好像一个已经被人讲述了的故事，神知道他的结局，他知道我的终结篇，但是我呢还不知道。只要我朝着结局走去，就会发现一些神已经知道的事情。不论我发现什么，神都已经知道了。我呢，只不过是发现神所知道的事，我并不是在发现新的真相。新的真相根本就不存在，神已经知道所有的事了。我一直往前走，这些事呢，就向我逐渐的揭示出来了。我喜欢摩西在这里对神本性的描述，神永恒的本质从亘古到永远，而在这之外呢，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被述说了的故事。诗篇第90篇的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现在呢，我处于线性时间框架里，我可能要在这个时间框架里啊，待上个70年。诗篇第90篇的第10节继续说，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那时呢，就是到主那儿去。诗篇第90篇第11和12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现在活在这个时间框架里，因此呢，神呢，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我的日子，让我能够有效的使用时间。神呢，已经给我分配好了一段时间，在这个时间框架中，神已经赐给我一段分配好了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框架的前头呢，神知道有一条界限，而我呢，却不知道它的存在。在前面的那条界限上，神说啊，只要查克存在于这个时间框架的限制中，那条界限呢，就是他一生的尽头了。神知道在哪一天我的灵和魂要离开这个身体，神知道在那一天呢，我的灵魂就要离开这个躯壳了。他已经知道我的灵和魂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离开这个躯壳，他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了。他呢，也为我定好了约会的时间，就是在前头的那个日期，前头的那个时间，神是知道的，而我呢并不知道，但是我正朝着那里前进。我是靠渐进启示啊，逐渐的渐，靠近的近，我是靠渐进启示而活着的。但是神已经知道，神已经定下了我生命的终点，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可能比我预期的更早。但是我要求神帮助我，每一天 能有智慧的善用时间。主啊，叫我守散自己的日子吧，因为我不知道我服侍主的机会要在哪一天结束。主啊，但我仍然在这里的时候，求你教导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的心倾向于智慧，能够有智慧的使用时间，为神好好的善用它，以获取最大的效益。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在那部愚昧的电视机前面呢，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光阴。那是一部邪恶的机器，它抢夺了你不少宝贵的时间，它使得人们变得肤浅，因为它把空虚填满了人的心思。神呢，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诗篇第90篇12到14节说，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日子，但是神啊，我要过一个快乐的生活，高兴而喜乐。诗篇第90篇的15和16节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最后呢，是摩西的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实在是太美了。诗篇第90篇的17节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个祷告说呢，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小时候呢，我们常唱一首圣诗，歌名叫做愿主荣美彰显。歌词说，愿主耶稣的荣美在我彰显，表彰主奇妙慈怜纯洁美善，恳求圣灵洁净，使我心意纯正，直到耶稣的荣美在我彰显。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神的荣美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并经由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彰显出来。愿神的荣美向这个贫乏的世界彰显。愿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星期善用时间来服侍他。又愿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和生命中使你效法基督的模样，叫耶和华神的荣美能因着我们与神同行而被人看见。愿神赐福给你，他的恩手带领你，这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像查克老师所讲的，求神帮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并有智慧地运用我们的时间来服侍神，积攒财宝在天上。一会儿请查克老师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好，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今天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是关于预定论，他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神真的拣选那些要得救的人，还是神知道谁会来跟随他？
我相信呢，神是无所不知的。如果神知道谁将会得救，那么他必定已经知道谁要得救了。但是神把决定权呢交给人，因为我们有选择权，可以选择要不要跟从神，还是走自己喜欢的路呢？所以神知道我将会做什么选择，但是他不会左右我的选择，他让我自己做决定。
感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好，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研读的诗篇讲到住在神里面的宝贵，请您留意下次由查克老师分享的今日灵粮节目，从中得到属灵的帮助。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